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6月6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接受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拜见。习近平勉励他以实事班禅大师为楷模，在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西藏稳定发展进步中做出更大贡献。
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缅甸领导人敏昂莱互致贺电，庆祝中缅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缅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树立国家间友好交往的典范。
6月6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加拿大总理卡尼通电话。李强表示，中加关系曾长期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前列，中方愿同加方一道，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步入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6月6号，以理解中国人工智能时代的汉学研究为主题的第9届世界汉学大会在深圳开幕。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吴岩表示，推动新时代汉学发展，要深化数智赋能，推动学术创新，解码中国智慧，服务人类发展等。
6月7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稀土相关物项具有军民两用属性，对其实施出口管制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中国依法对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目的是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
6月5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启动节约能源法执法检查。检查组将紧扣法律规定，重点检查落实节能管理制度情况、推进重点领域节能工作情况等8方面内容。
6月6号，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各指导组要做深做实指导督导工作，切实找准问题，加强集中整治，压实责任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加扎实和明显的成效。
6月6号，自然资源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打造系列融媒体节目，开展自然资源公益宣传和知识普及活动等，向海内外讲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故事。
6月6号，绍兴荣航数字贸易港招商启动大会暨全区外贸发展大会在浙江省绍兴市召开，18个重点项目签约绍兴荣航数字贸易港，并发布外贸扩量提质10大专项行动，推动绍兴外贸从单兵作战向集团军出海战略升级。
6月7号，第7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江苏南京举行，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揭牌成立，联盟将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协调机制框架下，在更大范围内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协作网络，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6月8号，主题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5年宣传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启动。活动反映四川省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推动增强依法保护生态环境意识。
6月7号，中国散裂中子源直线加速器首支紧凑型批波段大功率超构材料塑条管顺利完成验收。作为国际首支成功研制的批波段大功率超构材料塑条管，该设备在大科学装置、医疗及其他工业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6月6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发表声明表示，对美国政府决定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深感不安，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并尽快撤销该制裁措施。
6月5号，欧洲中央银行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下调25个基点。这是该行自2024年6月宣布降息以来第八次下调利率，符合市场预期。
6月5号，葡萄牙社民党主席、民主联盟领导人蒙特内格罗就任葡萄牙新一届政府总理。他表示，其所有决定都将以简化程序、数字化和精简机构为原则，并强调国家必须更好地与公民和企业沟通。
6月6号，欧盟宣布结束对乌克兰农产品的贸易优惠政策，终止俄乌冲突爆发后对乌克兰实施的关税豁免措施。这意味着乌克兰出口到欧盟的农产品将重新受到2016年已有协议规定的关税和配额限制。
6月6号，德意志联邦银行发布最新半年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预计德国经济在2025年将陷入停滞，未能延续此前预期的温和增长。报告还指出，美国政府近期加征关税及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6月7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发表声明，柬埔寨按照与泰国保持和平、友好和良好合作的原则，决定将两国有关地区悬而未决的边境问题提交国际法院，旨在寻求和平永久解决这些边境问题，避免导致新的武装冲突。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事设施建设条例，自2025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11章63条，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围绕理顺建设链、管理链、监督链，为提高军事设施建设质量效益和保障能力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条例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聚焦服务备战打仗，适应新的领导指挥体制和保障模式，科学规范军事设施建设的基本原则、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工作制度，是军事设施建设工作的重要依据。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中美高级别二轨对话美方代表团。韩正表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希望中美高级别二轨对话能不断推进美国各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表示，美中高级别二轨对话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对方，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更多有益思路。中国经济发展令人钦佩，双方应加强贸易、投资等领域对话合作。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进一步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并发布实施方案。到2027年，长江黄河干流统一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成并稳定运行，主要一级支流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基本建立。意见明确，要推动建立覆盖更加全面、权责更加清晰、方式更加多元、治理更加高效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现生态产品供给地与受益地良性互动，真正让保护者、贡献者得到实惠。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面向全球发布《中国将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的实践中英文智库报告》，深度诠释中国将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的实践成果和经验启示。报告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主张南海和平稳定，应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深化互信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报告认为，中国将南海打造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和合作之海的原则一以贯之，即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坚持通过规则机制管控分歧，坚持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坚持反对域外势力插手干涉。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知密服务网，让好人才遇见好职位。
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高校抢抓离校前促就业关键冲刺期，深入开展202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该行动将持续至8月。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要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组织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月活动，推动各项政策举措加快落地见效，有针对性开展房企拓岗，加大校院两级领导班子成员房企拓岗工作力度。
构建高质量的就业服务体系是毕业生就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是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重要着力点。加力组织校园招聘活动，保持校园招聘热度和学生参与度，大力推进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支持高校联合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合作设立校园就业公共服务站，办好全国中小企业百日招聘促就业行动等品牌活动，推进实施共建共享岗位精选计划，加大就业岗位归集共享。
据统计，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人。从最近大力推行直补快办政策计算器服务方式都可以看出，全链条优化就业服务对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程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毕业生面对面做就业指导，国家级职业指导师为学生讲解当前就业形势，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实行起来，实施青年就业服务专项行动等，推动了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
毕业生的未来规划通常是在一次次学习、咨询、活动中才能渐渐明晰，所以毕业生就业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助力他们从校园迈向职场。就业服务需要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情形，实施分层分类就业服务，侧重提供求职能力实训、培训见习等专业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加快职业化人员队伍建设，才能让信息服务更全面，职业指导更专业，才能让毕业生离开校园时有新的目标，进一步连接人才和岗位。
许多高校为了让学生提前适应面试节奏，启用 AI 技术全面赋能大学生就业。 除了 AI 视频模拟面试平台，还有 AI 简历、AI 加生涯辅导、技能培训等。同时，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上，通过数据贯通构建大学生就业画像，绘制政策地图，提供全时化、智能化等服务，也在不断更新中。在拓宽就业公共服务方式的过程中，数字赋能正被日益强化。数字就业的服务模式不仅为毕业生求职就业提供了便利，也极大地提高了人岗匹配的精度和效率。
与此同时，各地各高校加大就业指导和帮扶工作力度，深入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千计划，重点挖掘百强县等县域内优质企业岗位资源，建立困难群体毕业生实名帮扶台账，加快实施年度红志助行计划，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持续提供不断线就业服务，加强毕业生就业安全教育，深入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就业违规违法行为。
就业稳则民心安，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高校毕业生作为宝贵的人才资源，他们的就业不仅是自身面临的大事，也是各地各部门要面临的大事。进一步健全覆盖全员、功能完备、保障有力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让就业服务更近、更细、更优，才能给求职者提供实实在在的方便和保障，才能使就业人岗相适、用人所长、人尽其才。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完善治理，遏制云盘侵权乱象。
云存储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灵活性、可扩展性和低成本等优势，已广泛应用于企业和个人的数据管理。我们日常使用的云盘，如网盘、微盘等，即是云存储的应用形式之一。然而，在云盘服务极大便利了生产生活的同时，互联网的开放性也使得云盘被用于非法上传和存储侵权内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近期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5专项行动。本次行动聚焦六个主要方面，其中包括网络存储加传播领域的版权整治，重点打击相关平台直接侵权、故意为侵权盗版提供网络服务的帮助侵权等行为，加强浏览器加搜索引擎加网盘商业模式的版权监管。
由于云存储服务的自动化特性，技术人员通常不直接参与用户的上传、下载等操作，因此即使云存储平台中存储了侵权内容，也仅仅是作为一个自动化的管道，从而免除了自身的直接侵权责任。许多云存储服务商的用户协议也明确规定，平台不对用户存储的内容进行编辑或修改，即无法控制用户通过平台传输的内容，也无法控制用户的使用行为。
尽管大多数云存储平台只是作为用户上传、下载和共享文件的被动管道，但利用云盘进行侵权依然是可能的。例如，搜索引擎、网盘和短视频平台是当前的网络侵权重灾区。一部热门影视作品上线仅三分钟，搜索引擎和网盘内就已出现大量盗版资源。用户只要擅长使用搜索工具，通过简单的操作即可轻松获取想要的任何内容。这种以浏览器加搜索引擎加网盘进行侵权的商业模式，正是本次行动打击的重点之一。
以此前法院审结的一起网盘搜索侵权案为例，百度公司和内举公司盘多多因涉嫌向用户提供湖南卫视节目网盘资源分享链接搜索服务， 被湖南快乐阳光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200万元。2020年12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终审作出了维持一审原判的判决，认定百度公司不构成帮助侵权，无需承担侵权责任，内聚公司构成帮助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
云盘最核心的功能是供用户上传和存储数据，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衍生出了在线播放、转码、解码、分享等诸多功能。有些云盘甚至对用户上传的内容进行分类、编辑、推荐和排名，这些功能已超出单纯的信息存储服务范畴，且往往和侵权行为密切相关。
此外，由于隐私保护和存储方式的问题，许多云服务提供商会对存储内容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有的甚至故意制造暗网，为用户提供直接侵权的站点和设施。不过，部分云服务提供商会通过格式条款的形式，让用户承担因其使用云服务而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以此规避自身的注意义务，甚至对权利人的侵权预警采取不作为的消极态度。
为预防和减少网络存储、传播领域的侵权现象，应当继续坚持避风港原则与红旗规则并行的规则模式，在允许云盘服务商适当免责的同时，要求其对热门作品的传播承担相应的注意义务。在此基础上，还应积极探索完善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规则的适用方法，比如云服务提供者应当在平台上为权利人和公众提供便捷可靠的通知机制，对侵权链接及时采取下架、限制分享等措施，防止侵权行为通过网盘商业模式进一步扩大。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最近，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火出了圈，被网友称为苏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全民参与的热情，不仅是球迷的狂欢，还点燃了主场城市的消费活力。如今，很多地方都把赛事经济玩出了新花样，比如北京的首钢园滑雪大跳台，上海的赛事进商业圈等，进一步打通了赛事经济全链条。赛场上，赛事大有看头，赛场下，产业大有可为。以体育赛事为牵引，促进文商旅体多业态深度融合，把赛事的热力转化为消费的活力，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增量，也是一场值得花心思下气力的比赛。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荣华、静敏、明然、彭青、康卫，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开了窗，美好生活由你来画，就醒来吧，超梦想又进一波啦，来杯奶咖啡伏卡加，再刷一刷今日的计划，收拾好心情准备出发，跟上我的步伐，如果你一直在我的身旁，这颗心就能无畏去闯荡，朝着同一个方向
向前出发，不要怕，总有一天会抵达，时间会给你一个完美的回答，等待发芽那一刹，梦会开出新的花，在最美好的年华向前走吧。阵风吹起你柔软的头发，我想这是青春最美丽的刻画，就勇敢把梦想无价，尽情追逐每个盛夏，就算走到路口的分岔也能够找回家，如果你一直在我的身旁，这颗心就能无畏去闯荡，朝着同一个方向，约定好到不能忘，向前出发，不要怕，总有一天会抵达，时间会给你一个完美的回答，等待发芽那一刹，梦会开出新的花，在最美好的年华向前走吧，面对流言蜚语或是那些质疑的话，做个傻瓜，不会被击垮，想要和你去看看这世界多大，脚机加你准备好了吗，向前出发，